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6月11号，公元2018年7月23号，星期一。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在印北桑斯卡受到各社区民众恭迎；中共在印度媒体推销意识形态，宣传台湾西藏同属中国；中国发生假疫苗丑闻，当局不及调查及审查。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尊者上周末莅临印度查谟克什米尔邦的桑斯卡地区，受到当地佛教与伊斯兰教社区团体与政府官员的欢迎。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7月21号乘直升飞机前往距离拉达克列城460公里远、属卡吉尔县辖的桑斯卡地区。尊者在当地的军方停机坪受到佛寺代表、政府官员以及其他社区代表的迎接。尊者在抵达下榻之处时，又受到桑斯卡王加次尼玛诺布等的迎接。而后，桑斯卡佛寺协会主席、佛教徒协会主席以及穆斯林协会主席、当地议会议长、旅游部官员、警方负责人等在迎接仪式上按照传统共同向尊者献上象征身与意的曼扎三宝。当时尊者询问了桑斯卡的一些情况，包括上次造访时所见的藏医院状况。在获知该院每天向15至20位病人提供免费治疗后，尊者表示欣慰。尊者并指出，再次访问桑斯卡时遇到小雨的洗礼似乎是瑞兆。在接下来的数天内，尊者将向当地信众教授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略论，并且传授大悲观世音灌顶。尊者也同意出席由桑斯卡僧俗举办的长寿祈愿法会，并将参观当地的教育及医疗机构。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共长臂伸向世界各国社会，透过不同手段宣传其意识形态。近期，中共在印度媒体购买版面，歪曲宣传西藏与人权问题，妄图推销西藏台湾都属中国的谎言。中共驻印度大使馆官网本月21号在印度报纸《觉醒日报》付费刊登了中国专版介绍中国。中共大使馆官网指出，此次的专版对外释放的信息包括强调台湾和西藏历来属于中国，中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保障中国公民特别是西藏、新疆等地宗教信仰自由等等。出资购买媒体版面宣传中共意识形态，这并非首次。中共为扩大对国际社会的影响，长期在纽约时代广场耗巨资租用大型广告屏幕以混淆国际视听。中国公民在国内被禁止使用脸书、推特、 YouTube 等国际社交与影片分享网站。然而与此同时，中共官方自身 则在上述背景网站拥有账号，向外传播中共的宣传。纽约时报去年11月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报道说，每个季度中国政府会通过其国有媒体公司花费数十万美元在脸书上购买广告。此外，北京当局对澳洲的政治、商业、媒体与学术界所在进行的影响尝试近期受到关注。去年底，澳洲推出防御外国势力干预的法案，内容类似美国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目标明显为抵抗中国渗透行为。今年6月，这一法案获得通过。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国近期爆出20000多剂问题疫苗流入社会，引发民众尤其是家长群体的恐慌。事发后，中共当局将主要精力放在审查删除网上对此事件的报道评论。综合媒体报道，中共国家药监局7月15号发布了关于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违法违规生产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的通知，指该企业狂犬病疫苗生产存在记录造假等严重违反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行为。这一消息引发了中国父母们的恐慌。博文社报道说，疫苗事件成为了中国社交媒体热度第二高的话题，许多幼童家长都担心他们的孩子是否被接种了不合格的疫苗。也有家长质疑，如果国家不能保证民众的安全，我们又如何去热爱这个国家？法新社报道说，中共当局随即开始对网上有关疫苗事件的讨论进行审查，这是中国众多引发众怒的食品药品健康安全问题中的最新一例。此次事件引发民众主要是家长群体的强烈批评。本月22号，当局开始删除相关文章与网民的评论。当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宣布已经下令停止生产疫苗，并且开启调查。据报道，长春长生制药公司为中国第二大制造狂犬病疫苗的公司。中共官媒央视承认有25万剂有问题的疫苗已在山东省市面流通。根据澎湃新闻网统计，截至7月22号，至少已有2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疾控部门就长春长生疫苗事件进行发声，或表示全面停用、暂停使用长春长生狂犬病疫苗，或表示没有涉事批次的狂犬病疫苗。中国时报报道说，疫苗造假消息曝光之后，在社群平台中引发话题，许多中国家长开始担忧自己的孩子是否有接种到问题疫苗。然而，中国官方不是针对问题疫苗进行检验与调查，而是开始和谐微博上批评中国当局的声音。目前，中国和谐的速度竟比不上舆论的速度。中国时报还报道说，中国虽然经济成长快速，但是政府对于人民严格监控，不准有反对政府的声音，所以遇到政府做错事的时候，往往是以和谐的方式先抹除在网络上反对政府的舆论。如果在台湾爆发造假疫苗的丑闻，必定会引起巨大的风波。 舆论出现，政府想推卸责任也不行，人民会纷纷要求政府找出相关负责人。这是由于台湾是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民主的社会才能容得下不同的声音，而非只存在赞扬政府的意见。政府是为人民服务，而非控制人民。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曹长青的旧闻，独立西藏人民的权利。近代中国图兴变革的著名知识分子，像康有为、梁启超、陈独秀等，强调的都是图强变法，使国家强大，很少论述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即使像严复这样翻译了穆勒的《自由论》，有意向国人介绍与传播英国自由主义思潮的知识分子，仍是把自由主义作为富国强兵的手段，而不是将自由作为目的。而中共统治这近半个世纪，这种国家价值大于个人，更是被强调到极端地步。中国人深受这种国家强大、祖国利益至上的文化侵蚀。从近年来中国大陆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都可以看到这种国家利益至上的民族情绪。例如，无论是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运动，还是89民运，天安门广场的主旋律都是爱国。天安门学生领袖向政府的主要诉求是要当局承认这是一场爱国运动。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呼声是相当微弱的。在今天中国经济发展势头旺盛的情况下，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提出新权威主义的主张，这种主义的本质仍然是视国家利益大于个体权利，社会秩序高于个人自由的传统中国文化思维。构成讽刺和让人深思的是，这种国家强大最重要的思维在中国蔓延了5000年，但这个国家始终强大不起来。根本原因是中国人，尤其是中国一批又一批迂腐的知识分子，把价值观念给颠倒了。强调国家强大，结果是剥夺了个人自由和权利。国家富强并不应是终极目标，相反，保护个人自由和尊严才是国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国家强大只应该是一个结果，人只有在自由的状态下才有想象力和创造力，才能创造出更多的精神和物质财富，最后结出国家强大的果。中国人5000年来本末倒置，结果是国没强大，人的自由也被剥夺。看重人的自由，不仅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根本出路，也是中国人能否变成现代人，中国能否成为一个真正自由民主国家的关键。以上收听到的是曹长青撰写的文章《独立西藏人民的权利》。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里勒。